主吸引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主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要叫我们摸着你的心意。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第五堂我们讲两个题目，一个叫做见证，一个叫做眼泪。那特别我们在约伯记的里面1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16章19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那我们读过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跟他有三个回合的辩论，基本他们所辩论的就是要告诉约伯说，你所遭遇的是因为你有罪，因为你有罪，所以呢，你受到这些审判，这些刑罚，所以神让你有这样凄惨的遭遇。所以原则上他们是以这一个为他们的辩论的主轴。但是约伯呢，因为他实在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子去犯罪，以致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受到了这些惩罚。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那这个忠保呢，就是有为他辩护的，有为他辩护者。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到底约伯他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直，他这样的一个敬畏神，他这样的一个远离恶事的人，神怎么为他做见证？然后撒旦其实不是直接的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间接的也在为他做见证，他的妻子也为他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有地方为约伯来做见证。那我们从他所讲的在天有我的见证，所以他很愿意说今天为他做见证的能够好像真的是让他在他朋友的面前指出说，约伯其实是没有什么像他们所讲的所犯的那些罪。就后来我们看见约伯他自己也为他自己做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说约伯记所讲的不是在于说他三个朋友所看见或者说他们认为约伯所犯的一些罪。我们刚开始呢是从一个观念讲起，那越讲约伯不服气，约伯不承认不认罪，他们就越来越生气，然后就等于是罗织了很多，越来越讲的好像很具体，但是那些所讲的罪跟约伯他后面所做的见证其实是相反的，其实约伯不是那样的人。那我们知道说约伯是一个这么完全的人，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要从他的更深之处来拨开他，来对付他，来让约伯他自己呢有一个更深的工作被他做，被神做成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1章1节，约伯记1章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约伯记的一开头就这么清楚讲到约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所有他所遭遇的并不是说因为他犯了这三个朋友所说他的一些罪，或者是他的行为上然后他受到神的审判。但我们知道约伯到最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风闻有神，后来才亲眼见神。你就知道说神在他身上经过了苦难，经过了好多回合的辩论，一层一层把他拨开，然后神的旨意向他显明，把他里面的光景，那这个光景在一个完全人的身上，不是因为他犯罪作恶，而是说就算是一个完全人，在神相对的来讲都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就在这个人的身上神还有更深的工作要做。我们就认识到说亚当夏娃就在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 他们是无罪的。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亚当夏娃并不完全。你说他没有罪啊，还没有被撒旦引诱，还没有犯罪，但是其实神叫他们拣选，拣选生命树，不能拣选分别三恶知识树，因为他们需要多多生命。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从第一章第一节的光景到最后面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你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宝贵的意义。那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为他做见证哈，所以从16章19节刚刚我们读到，在天有我的见证，在天有他的见证，神怎么为他做见证。在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神在这里挑，向这个撒旦来挑战哈，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神在这里为约伯做见证，在地上没有人像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是神亲自为他做见证。那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哈。那我们看二章三节，我们知道一章八节神讲完了以后，神许可撒旦去试炼约伯，把他所有身外的都把他剥夺去了哈。一下子之间，约伯本来是一个这么富有的人，在众人的面前他是伟大的，但是一下子他所有外面的被剥夺了。好，那我们读一下二章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是神给他做的见证，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他不以口来得罪神。所以约伯是一个非常，其实在他生命来讲非常的伟大，经过外面的剥夺，经过他身体上受很大的试炼，从头顶到脚底都长了疮，他坐在炉灰之中用那个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哎呀，那个凄惨很难以去形容，但是他在神的眼中仍然神为他做见证，说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虽然仇敌这样的攻击，但是呢，约伯是神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若是得着了神的称赞，这是太宝贵的事情，这个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今天我们常常喜欢听到人的称赞，但是人的称赞会让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反而有一个骄傲，人的称赞并不一定就算数的，只有神那个称赞才是真正算数的。所以常常我们认识到说，是的，称赞不是都不好，不是说你光是批评就能够对人家有帮助哈。适度的有称赞是很好，肯定别人所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关键的是在于神的称赞。所以在罗马书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犹太人他们很注重外面的，他们注重律法，他们注重这些外表的仪文，所以今天犹太人还是非常注重这些外面的，这些外面的很容易被人家所看见，他好像非常的敬虔。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代，你看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穿着那种袍子，他们怎么样在街上在那里祷告，他们怎么样让人家看出来他正在进食，哎呀，这些就是说我们讲说很多表面的功夫啊，是外面的，但是主在那里就一直责备他们，你们像粉饰的墙，你们只注重那个外表啊，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你却不洗净它的里面，里面对神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你看 犹太人呢，他们注重外表的，神不喜欢。主耶稣来一直就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那这些犹太人光注重外表不注重实际的。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不是在于外面的这些仪文做法。神在乎的是什么？内里的实际，就是讲到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乎那个真实的，这是神所要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像这些，其实当神在那里称赞的时候，神在那里为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真实的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很容易在外面做给人家看，所以有些人在服事的时候都没有人看见，他就觉得很懊恼，我做了这么多怎么都没有人看见呢？你如果真的认识说我们是在服事永生神啊，不是做给人看的，那这个心态我们需要从里面你认识到说我们是在服事主，我们是在服事天上的主人，我们不是在地上做一些事情，不是一个表演，不是外面的，因为神看内里的，神是看实际的，里面做的才是，外面做的不是。他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仪文就是这些外表的，但是呢，在乎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真实的光景被神所称赞，那这个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宝贵从神来的称赞，我们不是宝贵从人来的称赞。我们盼望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从里面做的，是从灵里发出来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外表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服事来讲，有许多弟兄姊妹其实他们在隐藏的里面在那里服事主，其实这个赏赐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其实常常站在讲台上的还不一定就是真的得赏赐的，乃是说在暗中的，那是真正的得做赏赐的。在人面前所做的跟在不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做的，那我相信说神看的是真实的，不管是在人前，不管是在私底下，神在那里鉴察。所以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的父他要查看，当我们在暗中的祷告，关上门的祷告，好像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不是你在聚会中大声祷告，人家说哇这个祷告的很好，这个祷告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就是你在暗中关上门，在内室里面的祷告。但是他说父他要查看，父的查看不是说要来刑罚，看你做的不好，人家一查看我们常常就会很担心，就怕我这个有什么问题被查出来。但是父的查看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来报答，他要来给赏赐。哎呀，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但是他所要的是内里的诚实，是真实的，不是外面的。好，这个讲到神的称赞，从神来的称赞，也就是说今天神在他称赞里面所要做的见证，那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所谓撒旦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直接他来见证，那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第十节，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好，这边他讲到说有一个篱笆，视为围住。所以撒旦呢，听见神这么讲，他没有办法来反驳说约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这里他间接的其实他也是承认，也在那里为约伯做见证，约伯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撒旦他怎么讲呢？他说他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 啊，因为有一个原因，所以他敬畏神，因为神把他保护的好好的，所以他敬畏神。撒旦是很诡诈的哈，但是你看他说这里呢有一个篱笆四围在那里保护他，所以当我们读这两节的时候，一面好像只是一个撒旦所说的话，他讲的在他的诡计的里面，为的是要好像把约伯能够摧毁掉一样，为的是让神没有一个见证人他可以拿得出来。但是呢，就在撒旦讲的话里面，其实他间接的他在这里为约伯做见证，他不能反对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只能讲说他敬畏神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岂是无故的吗？那第二个事情，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有一个篱笆四围在那里维护约伯和他的家，也就是说今天撒旦要做任何事情不能超过神所定的这个界限。所以我们不需要真的去害怕撒旦，虽然凶猛，撒旦虽然好像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寻，他要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不是他可以吞吃的人，他没有权力在我们的身上，这些点我们都要认识。所以你说在属灵的征战有没有仇敌的攻击？一定有，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是没有真正有权势的，我们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脱离了仇敌的权势。所以很多时候神儿女是被吓倒了，不是真正被打倒了，那真的是被吓到了，就退后了，就手软了，就停工了。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刚强壮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这里有一个篱笆，这里有一个保护在我们的四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四围的火城，他是其中的荣耀，所以他像火城一样四围环绕我们，保护我们。那这是从撒旦他所讲的话，他的话的用意呢是要来攻击约伯，但是我们从他的话里面，我们从他的话的另外一面，我们来认识哈，其实神的心意是非常宝贵的。好，后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神也就许可他，是神许可撒旦，所以撒旦呢他就去把约伯所有外面的哈，就让他的篱笆好像神就把篱笆拿掉，让撤了，让撒旦呢能够有机会来试炼约伯。当然后面约伯他仍然是持守他的纯正，仍然没有用口来得罪神，他仍然在那里称颂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撒旦又来试炼他，讲到说你只不过把他身外的拿去，你若是让这些灾难临到他的身上，你看他马上就会否认你。但是后来约伯仍然站住了，下面呢我们就看见他的妻子来为他做见证。约伯记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连他的妻子看见约伯的惨状了，他说你干脆死了算了，现在所有的外面的都没了，然后呢你的身体从头到脚都长了疮，而且那个疮这个痛苦在约伯的身上，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今天这个是他妻子为他做的见证，说你仍然持守纯正吗？虽然妻子他并不真的认识神，他甚至说你死掉算了，我不忍心好像看见你在这样的受这些苦，死掉算了。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说死掉算了，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试炼是要我们与他的荣耀与他的圣洁能够有份。所以我们看见说他的妻子呢，虽然讲的话的意思后面的意思并不是太好，但是他也是在为约伯做见证，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那这样的见证，今天是一个跟他最亲密的人能够为他做见证，这是很不得了，很宝贵的。 所以今天你若是你的同伴能够为你做见证，你的父母能够为你做见证，我真的看见你生命有个大的改变啊，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哈。如果你的父母跟你还在一起，那这边是妻子啊，是整天生活在一起，还有你的儿女，以后你的儿女如果愿意说，不是说他们愿意哈，他们真的从心里面说，哎呀，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活的到底是怎么样活的，为他们做见证，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上个礼拜去参加一个安息聚会哈，那个弟兄是九十多岁了哈，到主那里去，你看他一个一个的儿辈孙辈哈起来为他做见证，这不是在那里歌功颂德哈，他们真的是从里面有很多的点，别人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个老弟兄我从来也不知道，后来他们请我去帮他这个拍照，然后呢有机会来听见这么多宝贵的见证，说哇，这个人一生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虽然不是那么的显扬，虽然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但是呢有好多是隐藏的，好多是在最亲的人当中他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来。那这些见证今天其实我们读完了这些见证，我们所盼望的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成他的工作，叫我们认识到说，今天神不单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见证，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妻子的见证，下面呢约伯他自己的见证是他的自证，27章第4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哇，他这个自证是非常这个有自信的哈，很有把握的，因为连神都为他做见证，所以从他的心里从他的行为上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27章已经是经过了3回合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那么长的一段篇幅哈，从第四章啊，你看我们一直很快的看过去哈，那一回合两回合三回合的辩论，他的朋友一再的怎么样指责他的错误哈，想要帮助他，想要叫他承认为什么你受到这么多的苦，因为约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到了一个地步他也很灰心，他就说我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上，他咒诅他的身哈，他自己里面他不承认，他不觉得他犯了什么错。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他的确受到这么大的灾难他没有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哈。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那这三个朋友呢都说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约伯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哈，我断不以你们为是哈，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他在这里为自己在这里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他说在天上有我的见证，16章的时候他说在天上有我的见证，神为他做见证，他说在那里他有一位为他辩护的哈。那的确当他在这里自己说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把握，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那这一个完全人的确在他的行为上可能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但是他这个完全是在还在行为的这个层面，今天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有一个叫做丰满，那个这个丰满还不是说我们看见说这个人他的表现从里到外他表现都是这样的一个正直，他这样的一个敬畏神，那这已经是在我们来看已经是高标准超高标准了，但是就神的标准来讲 还有一个更丰富的，还有一个更丰富的，神要他得着。但是在这边呢，约伯他自己也在做见证。那我们看见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为他做见证，在以西结书14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好，在这边呢讲到说，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在这里是承认他们的义，承认他们的义。讲到挪亚、但以理、约伯，所以他特别指的约伯，把约伯指出来。在以西结书后面又有提到一次这三个人，就是他们自己的义不能救别人，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救，只能救他们自己的性命。那雅各书5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雅各书5章11节这里等于是为着约伯下了一个注，因为约伯的忍耐讲到说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和试炼。那另外一个忍耐呢，你看见他跟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那这么长篇幅的辩论，哎呀，约伯也够忍耐了。虽然在辩论当中我相信他也是很也会有急躁，但是呢总的来讲，你看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最后他怎么样能够亲眼见神，最后他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更大的祝福，不止神再把他属地的赐给他，他得着的那个丰富是远远超过他以前的。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以西结书，无论在雅各书，为着约伯来做见证。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些见证，我们知道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他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做主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1章8节，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还没有升天之前，主告诉他们在地上主有40天的时间与这些门徒们同在。这个40天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主复活他马上就要升天了，他需要让这些门徒们，这些曾经在肉身当中跟随主的人，今天主升天以后他就不在地上了，他被举上升，被云彩接去，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就会看不见他了。但是主需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他们从属地的把他们带向属天的，把他们从外面的带向里面的。过去他们跟随主是从外面来跟随主，从外面来接触主，来看见主，现在主要把他们从外面的要带到里面，从属地的要带到属天的。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40天里面主所要做的。那主告诉他，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要让他们知道圣灵要降下来，那这位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也就是说这位主他复活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要住在儿女们的里面，要叫他们得着能力。那目的是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哈，除了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他们做主的见证人，见证人或者说是殉道者，要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得救了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些神的儿女他蒙恩得救了，那人家碰到他的时候，可能他出口呢 讲话的习惯还是照以前的那个习惯。有些人呢得救了以后呢，他的烟瘾还没有一下子戒掉，所以有些时候站在教堂的门口在那里大大的抽烟哈，别人看说哎，这个像样子吗？没有见证，对不对？有些人得救了以后他还经常的发脾气，所以他的生命还没有改变，还没有一个见证能够活出来。啊，这两个差别可以非常大的。他刚得救，虽然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说神要的是什么？是要得着一个见证人，是要能够彰显主，是要能够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个叫做大在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这个奥秘曾经在主的身上实现出来，彰显出来，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加洗美容，虽然他没有什么美貌叫人能够羡慕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或者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这就是大在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当人看见了主啊，原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主在肉身里面把神彰显出来。啊，今天神得着我们每一个儿女，把生命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认识到说，虽然我们像瓦器一样，但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讲到说那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认识到说，虽然我们得救以后还有许许多多这个表现啊，生活的情形，我们还常常祷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前一阵子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读罗马书哈，整个读完了问大家说，你最感动的是哪一句话哈？最摸着你的是哪一句话？好，两个人都讲，我真是苦啊。我们想说，这罗马书这后面这么荣耀，但是呢，结果呢，还是讲说我真是苦啊，还在停留在第七章的里面。那第八章还没进去啊，第八章是什么？讲到说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啊，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好，我们应该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那很多人还没有进到第八章，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然后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哎呀，这个捆绑，这个不能得做释放，还在这个老生命救人的那个捆绑的里面。但是也有弟兄姊妹，他们曾经经历到进入第八章，哇，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释放了我们。哎呀，也享受到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靠着圣灵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受主的引导。但是呢，常常我们说这个就有的时候像你到旅馆去啊，它有个旋转门啊，哎呀，一下子一转到这里面去了，一下子又转出来了，一下子在基督里，一下子又跑到基督外面来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在第七第八章这个来来回回的哈。但是神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认识到，他绝对不是叫我们仅仅的得救，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见证人呢，就是要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是因着行为。所以你讲到得救，就不是照着行为。你若是说我今天还要做什么来得救，我需要怎么样来懊悔，或者说我需要流怎么样流泪才算得救，我需要做什么，这都不是。圣经那么清楚讲，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不在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今天在救恩上，曾经犹太人告诉那些已经得救的外邦人，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得救了，但是你们还需要受割礼，你们还需要加上一些什么。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如果在福音之外还要再加上什么，这就不是福音了。 在他所传的福音是本乎恩典，你的心不能再加添的。你若加添，就好像主的救恩没有做完全，所以我们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得救是一个手续啊，是一个开端，并不是一个结束。得救了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才开始他的工作。神真正要得着的是一个能够见证他，是一个能够彰显他的儿女。好，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下面就会看见得救了以后呢，神就开始要要求我们的行为，就我们的次序要很清楚。你得救不在于行为，但是你得救了以后呢，神要我们有一个盼望，要能够得胜，得胜得赏赐，这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得救以后的人则有一个要求，是要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行为啊。所以神的儿女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活出来，世界上的人对神的儿女有一个蛮高的标准，蛮高的标准。常常我也觉得稀奇，很多不管他信什么教的，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有一次我到台湾去，我就看见那个骑楼啊，一排骑楼在每一个门口都是摆了一个拜拜的东西。那这些店家里面他做什么，他开什么生意，没有人会去管他的，他们要怎么做，犯什么罪啊，我没有人去管他的。但是你看神的儿女，你说一句话，如果说人家知道说，哦，你是基督徒，你发一个脾气，人家就说你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如果做一件事情不合宜，人家说你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你都说我们是不是要该感谢，感谢这些世界上的人，哎，他们对基督徒有一个特别高的标准，那个要求在那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确连世界上的人都会有一个高标准来要求你，那更何况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他叫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行为，叫这个光呢能够照在人前，然后呢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在地上跟别人生活，你发现说很多地方的确是不一样。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班上其实风气不太好，很多人这个考试啊压力又很大，很多人就作弊啊等等的。我们班上有三个基督徒，每一次考试我们三个基督徒永远坐在第一排。你看这就是一个分别，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就表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作弊的，我们就坐在第一排。你看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在工作的场合，一些小事情上面，其实就显出来有一个分别的见证。这个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让别人看见，别人要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才会将荣耀归给神。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虽然今天在外邦人中，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品行端正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走的，但是并不一定现在在世人中间人家就会称赞你，有的时候反而把你看成是眼中钉。因为呢，我们不跟他们合作，他们会觉得非常难受的。那有一个弟兄，他去出差，他出差呢住在教会的里面，吃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呢他这个出差费啊，他回来了以后呢，他就把出差费说要照实的来报，他就要把他这个多的就要退回去。你知道这个拿了出差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反正你几天他就是这么给的。你今天说因为我没有用啊，我要还给你，人家说你是来找麻烦的。他说我这个，你知道，就说人家不但说不会说感谢，说 哎，你这样做你是很好的，你没用你就还来。但在公家机关啊，他们反而是看你是眼中钉啊，很不高兴的。那就算私人机关，以前我姊妹她出差哈，就是到台湾去，也是一样，她住在她家里哈，现在她那时候家里在台北。后来她回去要报的时候，她就说我没有什么旅馆费啊。哦，那些经办的人他们也是很好心啊，他们就说我可以帮你拿一个收据哈，他说这个太容易了，帮你拿一个收据你就可以来报哈。你看世界上有他们的方法，有他们的原则。但是后来我姊妹跟他讲，对不起，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花这个钱，我是住在家里，所以呢我就不能报这个东西。我相信说到了有一天，人的里面他会明白过来，他会看见。有的时候现在对你，他可能觉得说你在那边捣乱呢、啊，以后我们报多难呢、啊，对不对？但是这种事情，他现在可能并不接受你。但是我相信人的里面有一个分辨，这就是见证。所以我们也听过好多，我们传福音说，哎，怎么这么容易就得救了哈？我们也不是讲得很好，也不是怎么样带着圣灵的能力，你说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还没讲几句，有些人才听诗歌他就流泪啊，他就得救了。后来常常这种情形你一问他很多例子哈，他就告诉你说啊，以前他曾经看到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姊妹，他也是一来了他这么容易就得救了哈，过去的他以前说他还是教什么无神论啊什么什么的哈，但是他来到教会里面很容易就得救了。后来我们就跟他谈一谈，他说曾经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在医院的里面，他说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就亲眼看见那个医生人家怎么样对待他，哎呀，他默默不语，他甘心乐意的做很多低微的工作哈，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受到一些的迫害，但是呢他怎么样活出那个生命，在当时候人人都要喊打都要喊骂的哈，但是呢你看那个种子啊，因为那个人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过了很多年他一来到教会一下子就被主摸着了，他就得救了。一问他第一个讲说，好多年以前，哎呀，有一个人他的活出叫我很受震撼，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种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的行为别人会看见，那个见证的影响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不只是要听福音啊，我要看见福音，看见福音比听福音那个力量大得更多。他怎么样看见福音？不是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他看见你这个人，看见你的活出，它里面就有一个震撼，就有一个不一样哈。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这个见证那个见证啊，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他们的活出，我们感谢主，神把许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思维，叫我们得做一个激励，我们愿意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边是讲到见证，约伯他在这边16章19节里面，我们再把这一节读一下哈。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告，在天有他的见证。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20节，约伯记16章第20节，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他的朋友讥诮他，这三个朋友连番的来挖苦他，讥诮他，来指责他，但他说我却向神眼泪汪汪。那我们现在来 稍微从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下这个眼泪。有一个弟兄写了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在神面前流过泪的，这人是有福的。反之，凡从未在神面前流泪的，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交通，叫做与神亲近，更不知道什么是将重担卸给耶和华。我们看见说，约伯他向神眼泪汪汪。那这个眼泪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眼泪。第一个呢，是在压迫和苦痛中的眼泪。约伯他正在压迫之中，他在痛苦的里面，所以他在这边流泪，在这边流泪。那但是我们看见说，外面环境是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流泪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是向神眼泪汪汪，不是在这里自哀自叹的眼泪汪汪，是向着神眼泪汪汪。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啊，这是形容的说法哈，你不会眼泪把这个床榻都飘起来哈，那表示说他的泪流得多很多很多哈。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讲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真正的是在一个环境的压力底下，在一个痛苦之中，就这个眼泪我们怎么来看待哈？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的，有眼泪，但是这个眼泪到后面我们会认识到，在神那里他都计数的哈，都算数的。眼泪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为什么刚刚那段话哈，在神面前流过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不是为着自己的遭遇哀怨埋怨神而在那里流泪，而是说你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当人都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但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冤屈，受一些外面环境的痛苦，也有很多的时候的确就算在神的家里面，常常也有一些的委屈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在压迫和痛苦中，那这样的眼泪向着神眼泪汪汪，叫我们经历到很多时候我们与主的亲近，与主的交通，很多时候我们把重担卸在主的面前，这些的眼泪都是宝贵的哈。所以我们读过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到，在整个人生的里面，是的，有高山有低谷，但是你知道他说成为雨水能够滋润的地方，在低谷的时候特别是雨水汇聚的地方。所以你在人生里面，你遭遇在软弱，在被打击，在受委屈，在受痛苦之中，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我们蒙福的机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流泪向着神的流泪，神要带我们经过了流泪谷，我们能够来到了泉源之地，并满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得着神的祝福。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今天我们愿意来交托，来依靠他，来在他的面前把所有的重担卸给神，那这些流泪是宝贵的。那路加第七章第37、38节，这边讲到一个畏罪懊悔的眼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这边很清楚讲说，这个女人呢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在一起啊，耶稣是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只有这个女人，她拿着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啊，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啊，用头发擦干。那这个眼泪是一个畏罪懊悔的眼泪。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是用血来洗净的，但是你说我今天这个人，你有没有真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流泪，愿意懊悔？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因着流泪我们来得救，而是说今天在神面前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着洗净。但是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的时候，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还是你觉得说我都是很好的？当神要真正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圣灵需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承认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记得我得救已经蒙恩得救大概有十多年了以后，才第一次真正的遇见神。你知道遇见神的时候，一下子你看见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所以那个痛哭，那个悔改，不是说我还没有得救，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得救了，在神的面前罪已经得着赦免了。但是当神让我们看见我真的是一个罪人，那个流泪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改变是非常有帮助，有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流泪真的是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祷告主，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来，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求圣灵开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是看见，也许是一件小事，有些人他们里面就会认识到，他们就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还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并不是讲到说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需要这样的，而是说今天就算我们得救很久了，我们与神之间，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与神的交通的关系能够恢复，在那个亲密的里面，这种流泪，这种在神面前的认罪是非常被神所看重的。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第三个，讲到为祷告的眼泪，为祷告的眼泪。在诗篇39篇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寂寞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听我的祷告，我流泪，求你不要寂寞无声。那在王下第20章第5节，这边讲到西西家的故事，那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他怎么样的去祷告。他身上得了一个病，本来应该是要死的，后来他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神又多给了他一些年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下面还讲了一个什么，看见了你的眼泪。啊，这个很稀奇哈，神不但是听见了他的祷告，而且呢看见了他的眼泪。所以这种祷告的眼泪，很多时候在负担重到一个地步，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肠，在神面前被神破碎啊，这样的眼泪，神说我看见了你的眼泪。神怎么样听他的祷告，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那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讲说流泪祷告哈，哎呀，在祷告的时候被主摸着哈，摸着了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圣徒也在那里流泪祷告。那这些祷告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后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宝贵圣徒的这些眼泪哈，在他面前流泪祷告。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这边讲到一个孩子哈，他被一个哑巴鬼所附着，那他的情况非常的凄惨。那他的父亲呢？我们读一下第九章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的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在古卷他特别写的。有加上哈，流泪的喊着说，他不只是在那里祷告哈，他在那里是流泪的，在那里祷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表示他里面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在那里不但喊着，他在那里流泪，在那里祷告。所以有好多的时候是在祷告里面，那个流泪的祷告哈，讲到他的迫切。很多的情况是摸着了神的心意，那里面的那个受感动哈，这个是讲到在主面前的一个真切。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为主工作的眼泪，为主工作的眼泪，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当耶利米想到那些被掳的百姓，这些百姓他们有这样大的一个这么多的仇敌环绕，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想我们一想到保罗，我们就会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能够在王的面前他都没有惧怕。但是你看他在服侍的时候，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眼中流泪。那这个流泪呢，是在他服侍主的时候他怎么样眼中流泪。所以他常常为着那些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有谁软弱我不焦急，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常常流泪，他是这样子来服侍主，这样子来服侍主。所以二十章到三十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服侍当中为着这些神的儿女，他怎么样流泪，昼夜不住的流泪，他怎么样在那里侍奉他们，劝诫他们，是流着泪在这里劝诫他们。这些眼泪是非常的宝贵的，非常宝贵的。零后第二章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向哥林多教会写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话，责备他们。你读前书的时候，有些责备的话，你说：“哇，保罗你向他们是带着刑杖而去的，你是很严厉的。”其实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是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看见他们当中分门别类，看见他们当中有人是高举亚波罗，有人是高举彼得，有人是高举保罗，有些人是说他是属基督的。他说：“基督难道叫你们分开的吗？”教会里面产生分门别类的事情，有这些纷争，有这些问题，你看保罗的心多么的痛苦，他为他们流泪祷告，虽然他的话是严厉的，但是他的心是在流泪的。心里难过痛苦是讲到先前他写前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他的意思呢，他的信不是只是要责备他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是一个真实服侍主的人，看见教会有一些情形的时候，不是置身事外，不是在那里看好戏，他是真正把自己摆在里面，他就算写信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责备他们，但他是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诗篇126篇第5第6节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所以今天在服侍当中有很多的情形是有流泪的，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儿女，很多事情叫我们会觉得痛心，叫我们觉得痛苦，叫我们觉得不甘心，叫我们在主面前流泪祷告。有很多时候你服侍，你所尽心服侍的人，可能你花了好几年把他栽培起来，但是也许就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能就跟你作对，就跟你翻脸了，他可能就离开你了，或者是说一直在那里反对你了。你知道那个痛苦还不是为着我们的遭遇，我们受的委屈在那里痛苦，而是说今天我们不甘心仇敌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劝诫他们。我们看见神的家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有时候听见一个教会，我们前几天去到一个韩国的教会，我们进到里面去碰到他的一个长老，哎呀，那长老就讲说他们那个会所很大，有20000尺，很漂亮，盖得很好的。他说他们本来好几百人聚会啊，后来因为牧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你看整个教会的情形。他说后来他们付不出贷款，被银行回收，被一个不知道什么一个团体把他们的那个产权等于是买去了。他说我们这本来值好几百万的，被100多万就被人家买去了。我说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哎呀，没有，但已经被买去了，他们现在是暂时在那里租用。你说教会发生这种事情，哎呀，我们听了有没有觉得这是你家的事，跟我们无关，还是我们觉得很痛苦啊？今天怎么会一个教会落到这种情况？怎么会一个神的家的一个产业被世界上拿去了？可能人家很快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生意去了，好不容易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会所。哎呀，你看见我们有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这边特别讲到保罗的服侍，但是我们在诗篇里面看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我们讲了好多种方面的祷告，我们为着我们所遭遇的环境痛苦和苦难，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祷告里面来亲近神，交托给神。那我们看见说在祷告里面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意，哎呀，那个流泪祷告神所看重的，怎么样为着工作侍奉主多多的流泪。那神对我们的眼泪到底是怎么看的？在诗篇第56篇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神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啊，然后呢，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所以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眼泪在神那里神是记述的，所以不是我们白白的在那里流泪。当你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痛哭流泪祷告的时候，神他都记述的，这个眼泪在神的那里，他把它装在袋子里面，记在他的册子上，他纪念的。那我们认识到说，流泪在神的面前是有它的价值的，是神所宝贵的， 这些流泪特别不是你勉强不出来的哈，今天不是一个做戏哈，但是我们知道真的是从我们心的深处啊，当我们真正的是迫切到这个地步，当我们真正是痛苦到一个地步，是从心里面的很自然，那这个所出来的眼泪是神所看重的哈。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到了启示录，那么我们看见神旨意完成的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到二十一章第四节，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到那天的确，神擦去神儿女所有的眼泪，到那天这一切都过去了，叫我们看见到启示录，我们读到神旨意的完成，我们就更宝贵。哎呀，到那天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不再有眼泪了，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痛苦了，但是也不再有十字架需要我们再背负了。那一天都是荣耀，因为神的工作做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羔羊的心腹，是羔羊的妻。好，那一天你说不再有眼泪了，不再有痛苦了，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悲哀了。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他说以前的都过去了，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我们说有十架，有需要舍己，今天我们才有受委屈，才有受痛苦。哎呀，今天我们有好些的为难，今天有好些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眼泪是在今天，但是是神所宝贵的，它的价值呢，神把它放在他的皮带的里面，他都记在册上，他都纪念。到那一天机会失去了，你说我要再流泪啊，到那天我们穿上一个复活变化的身体，他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泪腺给我们了，因为已经擦去眼泪，已经没有眼泪了，在那时候的确是美好的无比。哎，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到那天没有身体上的痛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重担。你说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里面都是神所做成的黄金街、碧玉城，哎呀，多少的珍珠宝石，都是讲到神工作的完成，那个生命水的河叫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生命。但是我们到了那一天之前，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还有眼泪，还有痛苦，还有十字架，还有受伤，还有好多的情形。那这就是我们宝贵，眼泪在今天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从约伯记十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就这两节圣经哈，我们就看见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再把十六章十九节读一下。今天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有他的辩护者，在天有他的见证，神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神怎么为约伯做见证，连撒旦从反面的也在为约伯做见证，他的妻子也为他做见证，虽然他妻子的意思也不是很正面的，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但是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他也在为他做见证，约伯也为自己在做见证，他绝对断不以你们为事，不以他三个朋友所讲的为事，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他为他自己做见证。圣经以西结书、雅各书也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看见整个见证来讲， 特别让我们认识神要得着的是见证人，是要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是要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就在肉身的里面。今天叫我们有好的行为，把那个光能够照在人的面前，叫能够看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盐是光，是盐是光。那这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影响的力量。过去有人讲说，我们要做盐做光啊。如果你不是盐，你能够做得了盐吗？做不了盐啊，你必须是盐，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盐啊。你是光，它就有光能够照出去。就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光能够驱逐所有的黑暗，只要一点点的光，就能叫所有的黑暗都把它驱逐出去。你不要小看我们是光，你说我只不过是一点点啊，我才得救没有很多，但是只要是真的光，它就能够把光照出去。我们是盐，盐有防腐的作用，盐有保鲜的作用，盐有调味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是盐，我们在哪里就会成为视为一个影响的力量。他说光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看见第二十节，十六章二十节，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所以他向着神眼泪汪汪，他在各样的逼迫痛苦之中，他在那里流泪。那这些眼泪是非常宝贵的，叫我们经历到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亲近，叫我们经历到真正的把重担卸给神。那我们看见那个有罪的女人，她怎么样为着罪懊悔，她在那里流泪，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他的眼泪湿了他的脚，用头发来擦干。哦，那一个懊悔的认罪，这样的一个流泪，是讲到我们你生命真正的要改变的时候，被主摸到了，有一个流泪为着自己的情形。所以不是轻轻呼呼的，不是我满不在乎的，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我的罪在神面前已经得了赦免。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流泪跟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下面讲到那个祷告，流泪的祷告。西西家，神告诉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特别还讲了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所以神看见了他的眼泪。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你重担重到一个地步，那么自然在主面前流泪祷告。所以那个父亲他流着泪喊着说，他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流泪，他喊着说向神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那我们为主工作的眼泪，那更是我们今天求主把服事，把弟兄姊妹，把他的教会，把他的心意摆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着自己的光景，为着神儿女的光景，在神面前流泪，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所以今天的眼泪到了那个时候，时候到了，真的是会欢呼收割。就我们刚刚很宝贵的读到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的机会，我们无论在生活中，无论在侍奉中，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流泪。到了那一天，神旨意完成了，他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但是我们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求主让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约伯记很宝贵，约伯记苦难不是中心，苦难像一个背景，借着这些苦难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在下面慢慢就会讲到，后面有以利户跟他有一些的交谈，神亲自跟约伯的交谈，神怎么样带约伯到更深之处，叫他得着丰盛的生命，叫他与神的荣耀能够有份。那约伯的经历其实跟我们经过苦难与神的荣耀有份， 我们今天从这里面，求主也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学习。好，我们在主面前祈求一点的祷告。